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 Small Talk， 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今天的标题是一个反讽的语法。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些新闻事件也确实很值得我们吐槽一下啦，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讨论它，就不吐槽我真的忍不住。
今天其实想要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女性投入政治，或者是说女性投入公共讨论的领域里会遭遇到的各种批评困难，然后还有一些隐性的微歧视。那当然可能有朋友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就要从716的公平正义游行讲起。因为在7月16号的时候呢，网红馆长还有时代力量的前立委黄国昌共同号召了一场游行嘛，那主要的诉求包括了居住正义和司法正义。当天包括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啊，还有郭台铭，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都参与了声援，现场还有包括时代力量政治人物啊，然后民众党的政治人物啊等等等等。但是当天现场的参与的民众人数却不太多，然后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女性的参与人数又特别少。根据媒体报道，现场目测男女比大概是9:1。那其实以台湾过去其他类似的政治活动啊，游行也好啊，或是其他的类型的活动，跟这些过去的活动相比，这个比例确实是有一点点特殊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引发了一些网络上的讨论，为什么当天出席的女生这么少？ PTT 上就有网友说，当然是因为台女都自私啊，因为台湾女生又不用买房，所以台湾女生干嘛要在乎居住正义的问题。这个评论到底正不正确，我们待会会讨论到。那另外一个令我有一点点震惊的回应，则是来自于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赖香伶。就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也许很多女性都还在家里看孩子顾长辈。我觉得这个评论比较难讨论的事情是，他可能确实描述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打个刮胡，但是这个现实是怎么打造出来的？然后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描述这个现实的时候，你又透露出来了什么样子的含义？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们都会去寻找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可能都是错误归因哦。我所谓的错误归因的意思是说，尤其像BTT 的网友说台湾女生都不用负担买房的义务，这个我觉得难道不是 Google 一下数据就可以验证的事情吗？但很明显乡民们跟网友们都没有想要发挥自己键盘侠的精神嘛，就是PTT 的网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二方面是，其实在台湾近年来如此多的社会运动跟街头运动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出现女性跟男性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况。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直觉是，我会先想要了解一下那这场游行是什么游行啊，就他为什么会不成比例的吸引男性来参加呢？因为这个不是说我单看一场行动或单看一场活动因为女生很少，然后就可以归纳说女生都不政治参与啊，或是不上街抗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再怎么样你也得至少看个过去3-5年的数据吧。
关于台湾女生到底是不是都不用负担买房义务这件事情，就像娜娜刚刚说的，其实是有数据可以让我们拿来当参考的。那事实上根据廉政中心的资料啊，在台湾女性的购物贷款占比其实已经高达48%了，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然后呢，女性的地主的比例其实也有差不多47%。另外一个可以拿来当成指标的数据，则是在新北市、台中、台北，其实拥有房产的未婚女性是高于未婚男性的。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其实台湾女性早就已经在购屋这件事情上，或是说在居住市场这件事情上面，和男性面临同样的处境，负担同样的义务。然后或者是我们要从经济贡献的角度来说，有着一样的付出跟贡献。所以这个想象说，哦，因为只有男生需要考虑买房这件事情，很显然是错误的嘛。尤其是我们其实这几年也看到很多年轻女性的讨论，是开始认为婚姻并不是一定是要人生的归宿，或者甚至是说，就算我投入了婚姻，我也还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资产作为未来的经济保障。就是这个关于婚姻、关于亲密关系里的经济分配的思考，其实也都在转变。所以在一昧的去强调说，哎呀，就是传统的思考，就是男生要买房才有办法结婚，所以女生根本就不需要在乎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非常过时的啦。
其实我记得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在两个人的关系之中，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事情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运作方式真的是为你所不能接受，说实话你真的是有拒绝的权利哦。就是假使你今天觉得你跟某一位女性交往的时候，对方或是对方的家庭表达出来，哦，那男方在结婚前应该要来承担购买房子这样子的一个义务，让你感到不能接受，其实真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结，赶快分手。我觉得这个如果常常看 PTT 婚姻版的朋友哦，应该会对类似的这些故事其实还蛮熟悉的。通常来说呢，会接受男性有所谓买房义务的家庭或是当事人，同时他们其实也会去接受附加在类似这样的一个传统价值体系下面的其他规范。比如说可能就会对女方的要求是结婚之后要辞职在家带小孩啊，或者是离开现有的工作然后来家里的事业帮忙啊。当然这个举例不是一个很好的举例，也不是一个说哦，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可以去找出很多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很多时候这终究是一个你所选择的价值体系的因素。还是要说，我不是在说哦，女生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男生就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如何如何。我现在在说的是，在两性的互动之间，如果你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双方都是理论上都是可以提出来的。那不管是所谓男性的一方或者是女性的一方，其实都不需要去无条件的接受所谓的约定俗成的东西。那我会建议所有的人在抱怨对方的约定俗成的时候，先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用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在要求对方。因为通常这个价值体系本身还是蛮统一的，通常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相信就是我对我自己是用传统的价值体系要求，但是对我的另外一半是用一个相对比如说开放的或者是前进的一种价值体系来要求的情况。那另外又讲回来，讲到我们讲的就是一开始很多人就说哦，那可能就是女生就是对公共参与度比较低啊，然后女生就是比较对政治没有兴趣啊。这个真的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想要先吐槽，以前台湾女生被讲过多少次，就是意思是说就专门投长得帅的政治人物。那请问台湾女生到底是参与还是不参与？如果以前女生真的都投帅的，然后导致某些人当选的话，请问大家是参与了还是没参与？就可不可以你们口径就稍微一致一下？再来就是也是刚刚提到的，这几年台湾的街头运动都没有出现这种男女比例严重不均衡的现象嘛？那以我个人来说，我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我会认为活动本身的比如说是诉求也好或者是号召者也好，是不是特别的 呈现出了排斥女性或者是不吸引女性的某些特质，然后使得女性的参与比较低。那这个是单指这次活动的部分。同时如果我们要看政治参与的话，也不能只看上不上街啊。以现代民主社会来讲，最普遍的政治参与不是应该是看投票吗？不是应该是看就是出来参选参政的情况吗？所以还是刚刚那句话，这都有数据啊，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就是稍微敲一下键盘呢？
对，其实台湾在东亚国家、亚洲国家之间算是女性参政率数一数二高的国家了。像我们的女性公职人物比例其实像比邻国都高出不少，至少像跟日本相比我们绝对是大胜。甚至是说如果我们看立法院的数据啊，直到今年三月，全球女性的国会议员里总共有9942人，然后其中女性占的比例为26%-27%之间，那台湾的比例是42.9%，在全球其实是第一名的状况。所以就表示说，其实台湾女性非常的积极在投入政治领域，同时台湾社会在选举这件事情上也是可以接受女性政治人物的。所以这就让当天游行出现这样子的特异的性别比例成为一个其实很有趣的问题，而且很显然不能只用女性意愿来解释嘛。那关于那天这场游行为什么女性参与比例低这件事情的讨论，让我觉得一个非常违和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说，一方面讨论者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在意女性的参与，就是好像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女性也应该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讨论也都聚焦在于如何继续的阻止女性参与。像譬如说用就是啊，因为女性势必不在乎这个议题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讨论去回应，其实显然无助于帮助女性更积极的投入这些场域嘛。或者是像赖香伶所说的啊，因为女性都选择在家里顾小孩，到底是女性选择，这里选择打个刮胡哈，选择在家里顾小孩，还是女人不得不在家里顾小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作为一个想要执政的政党，你除了哎呀事情就是如此以外，你对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可以提供？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说真的在一个夏日明媚的星期日，台湾的女生居然必须要在家里照顾老小跟上街表达自己的意见之间选择的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社会缺少了哪些公共建设，缺少了哪些社会安全网的支持，让女人可以摆脱照顾责任，然后让女人可以更自由的进行政治参与。这其实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个哎呀可能女人都在家里顾小孩吧当成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事实，然后用来解释自己的政党活动没有办法吸引到更多女生的原因。这是很偷懒的做法哈。再下一层要讲的事情是，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当天其实有一位女性参与者手上拿了一张标语，是柯文哲的歧视言论，就是柯文哲的厌女言论。结果这位女性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隔天馆长在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女性挑出来，狠狠的不要用到羞辱这么严重的词好了，狠狠的批评了一番。所以就看到大前面在说哎呀女人怎么都不来，后来在下一天我们看到的事情是来了的女人遭遇到了什么。那我觉得那为什么女人都不去不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了吗？就是我们已经预先设想到这场游行可能对我们来说不会是太友善的吧。
确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必须要去面对的，就是 究竟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社会上有很多场域、很多空间、很多情况其实对女性都是不友善的。我们没有察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以男性来做中心本位的思考。很久以前我们讨论过，比如说关于使用健身房这样子的话题，然后关于说哦，比如说这个健身房在一般日常上面要挂多少的重量，好，或者是说是不是应该有女性专属健身房等等。那为什么会把特别把这拿出来讲，就是因为健身房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就可以了解到说，在过去可能很多规划或者是做法是以男性中心为本位来做规划跟思考的。可是其实这个在很多不明显的地方，没有明显去感受到的地方，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事实上我觉得在街头、在政治参与里面经常是排斥女性的，经常其实是厌女的。光是在一些语言上面的使用，我们经常使用的某一些语言，你就会发现与这些场域相连的很多语言是会被划归为阳刚的，甚至于是有毒阳刚相连接的。比如说会去讨论可能冲啊或是冲撞，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去冲或不应该去冲撞，可是事实上在这些场合里面，是否这种阳刚的东西会被认为更加的理所当然，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思考的。再来就是当天的这个716的游行啊，我们取最大值哈，就是当天的这个总参与人数，我就姑且认为它在30,000人左右好了。台湾近年来这么多大型的街头活动以及游行来讲的话，这个30,000人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数量。为什么会出现不是一个很大的数量的一个情况呢？有两种可能嘛，发起人的政治号召力或个人魅力不够，又或者是这个主题的政治号召力或是魅力不够，又或者是两者相乘的政治号召力与魅力不够。因为比如说 V 泰跟我说716这个游行是馆长跟黄国昌发起，然后是主要想要讲居住正义跟司法正义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哈，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想要讲这个话题，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把他们直接跟这两个主题连接在一起。那像以我个人来说，就算我支持司法正义，就算我支持居住正义，我可能也会比较想要去无壳瓜牛发起的居住正义的街头游行，而不是去馆长跟黄国昌发起的这样的一个街头游行。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这样一个只号召出30,000人的一个游行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样本数不足的情况，然后在这种样本数不足的情况出现了奇妙的性别比例的不均衡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先检讨女人，而不是先想诶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有啦，检讨女人的人就认为女人是原因嘛，可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去对比之前发生的活动，之前发生的类似的街头行动来讲，如果都没有产生这样比例的倾斜的时候，为什么这次会产生这样子的倾斜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某些发起人或是某些参与者，他们的言行、他们的言论、他们过去展现出来的就是不友善女性的说法跟做法呢？
对，其实娜娜刚刚说到检讨女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问题不是检讨女性，问题是在于这些检讨女性的人，他们都把女性的性别当成本质化的原因。所以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啊，所以如果今天一场政治活动女性的参与率较低，这是为什么？是整个活动的设计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没有考虑到某些性别的需求，或是这个议题的呈现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上、某些面向上排除了女性等等等等，而是单纯的就把女人当成一个归因，就是这个性别本身就是归因。这样子的检讨方式很显然是无助于促进女性的政治参与嘛。 同样的，娜娜刚刚也讲到，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其他场合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就是敌意环境。父权社会透过很多有意无意的大型的小型的具体的间接的方式，去把一些父权社会认定为专属于男性的场域设计成一种非常不友善女性的状况。就像娜娜刚刚前面提到，健身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回到游行或回到政治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就不能去回避的事情，就是当天号召游行的人，当天游行的参与者，是不是在其他的面向上打造了一个对女性来说是怀有敌意的空间，所以导致女性不愿意去参与。那我觉得敌意环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说法，甚至我会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用更主动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也就是女性的不参与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参与。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女性是选择不上街的，那之所以选择不上街，就是一种表达对这些政治人物，对当天游行的号召者、号召政党的一种反对嘛。所以这里就不得不讲到，就是柯文哲跟最近又掀起的就是柯文哲到底厌不厌女的这个讨论。厌女这个主题稍微复杂一点，我今天就先不谈，但是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可以同意的一个共识是，确实柯文哲的很多言行，还有他身边的一些跟他有比较紧密关系的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行，或是也不止柯文哲，像馆长的一些言行，都是在很多时候让人感受到操弄了厌女情节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反映了非常传统的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所以像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当天有可能就是主动选择不参与，因为我不想要借由我的参与去 endorse， 就是去表达我对这类厌女言论、厌女行为的支持嘛。所以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我觉得其实当天的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动的发声，就是我不想要跟这样子的政治人物站在一起。那回到刚刚前面讲，就是说当天确实参与了然后去表达反对意见的这个女性最后的遭遇，馆长后来说他觉得这个女性可以批评柯文哲，那他当然也可以批评这个女性，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讨论的事情是说，这个批评或说这个互相对抗的过程当中背后的权力分配跟物质基础，简单的说就是馆长是一个有着直播资源、有着话语权的人，然后他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用他的资源去攻击一个其实是默默无名的女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同样的事情性别调换之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评论。比方说许多年前苗博雅曾经邀请过就是在 PTT 某个板块上面的一个知名人物苏美，曾经邀请他就是进行性别议题的辩论，当时有多少人批评苗博雅是在霸凌苏美，说苗博雅在利用自己的社会知名度跟话语权进行一种欺压的行为。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政治行为的表现上面其实有着非常不同的道德标准。
确实，其实我觉得刚刚 V 太讲到这个敌意环境啊，就是我们是可以来检视一下台湾究竟在各种层面的政治参与上面有没有给女性营造一个友善环境。坦白说我觉得是没有。当然啦，刚刚也提到台湾女性，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国会议员的女性占比来讲的话，这个比例确实是高的，但是这个高的比例其实并不完全可以等同于说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面对女性的敌意是已经消失了。比如说这几天还有一条新闻，其实我看了真的是觉得很夸张，就是有一位女性的里长下班之后 被偷拍，然后拍他什么呢？拍他就是跟男性出去约会，然后可能在车子里面有亲密的互动。但这整篇的这个报道其实口吻就是非常的偏薄，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已经先读到关键字说他是下班之后，并且读到说他是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话，我都要以为这是以前最常看到的那种什么上班偷情的新闻啊。虽然我也是觉得上班偷情的新闻不应该被那样子的撰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她一个单身的女性在下班之后去约会，我不知道有什么就是可遭偷拍及批评的耶。那问题是这个偷拍跟批评它就是发生啦，它其实就是在佐证台湾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真的消除对女性敌意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提过非常多次的洪慈庸的例子，他在任内结婚生小孩也是被骂得一塌糊涂啊。就忽然之间哦，虽然这个社会期待女性去结婚，期待女性生小孩哦，可是如果你要一边当政治人物那就不可以哦，你一定会懈怠，你一定会就不照顾我们选民了，你一定就不会做你的工作了。这个背后的预设其实我们之前也都谈过很多嘛，就是比如说预设结婚之后女性是要顾家比较多的那个人，生了小孩之后女性也应该是要顾小孩比较多的人，甚至于在这次的这个里长风波里面，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的预设，就是因为有一些就会去提到说哦，这个里长选举的时候外形甜美又年轻，深受网友欢迎，人气居高不下，后来如愿选上里长，然后什么外界很关心他自称单身的话感情花落谁家如何如何。不是，所以第一个是这种集中的大量的对外貌的关注，这其实就已经是对女性非常不友善的一种状况了。就你不要说哦，我们是在称赞她啊，没有不友善，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过度的关注导致的不友善，还有包含她的感情生活的关注嘛，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友善。甚至于我觉得这种形容底下几乎就好像在讲说她当时是用自己的美色跟单身去行销他自己，然后因此得到了比如说广大单身男性的支持哦。那所以他现在去约会，下班之后去约会怎么样，是对单身男性，单身男性选民们的背叛吗？诶，他的职业还不是 idol 呢，他还只是他的职业还只是一个里长诶。所以我觉得这种一层一层背后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讨论柯文哲的时候，早在柯文哲第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有非常多的人指出他的言论他的思考方式是厌女的，是排斥女性的，是歧视女性的，多少的人都出来说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要过度解读，你们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柯文哲可以学，柯文哲可以被教会。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价值体系其实一般来说都是统一的，当然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不会因为他说了 A 就知道他在想 B， 可是见微知著还是有其一定的道理。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关联其实都是存在的。台湾的政治环境对女性的这种不友善其实也都是从很多这种小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但是堆积在女性的身上，其实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的。
对，我最近经常性的觉得自己是个老人，因为我常常会在看到眼下的新闻的时候回想起发生在好几年以前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忆当年这样子。比方说刚刚娜娜讲到外貌这件事情，外貌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尴尬的状况。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会非常喜欢强调外形靓丽的 女性政治人物的外形，像我们多常听到各式各样的美女议员啊、美女里长啊，好像今天一个女性只要美就是她最最最了不起的成就，然后就一定要被拿出来讨论。但是这个讨论又不是一种夸奖，反而是一种转移，甚至是一种贬低，就是把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成就都归咎于啊，她只是因为漂亮。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这个漂亮很多时候也会被拿来当成攻击女性的工具。比方说柯文哲当年怎么讨论陈以真的，就是哎，她长得这么漂亮，她为什么不去当柜姐而要来从政。所以一个女性的职业选择应该取决于她的外表嘛？这是多古老多落后的想法。然后再来，外表之外，接下来有一些关于女性角色的需求，就像娜娜刚刚提到的洪慈庸，我们一方面期待或者是说认定女性一定要进入婚姻跟家庭才是一个打瓜壶完整的女性，但另外一方面，当女性真的投入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这个理由来否认她们可以在公领域上面做出的付出。这里最好的对比就是洪慈庸跟蔡英文嘛。洪慈庸在担任立委期间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巨大的议题，尽管明明有这么多的男性政治人物也在担任公职的时候有结婚有生子有各式各样的行为，但是好像突然都不重要，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女性的道德缺陷。但如果一个女性没有去结婚没有去生子的话，那就会像蔡英文所遭遇到的，她会被质疑说，哎呀，你一个单身女性，你懂家庭的需求吗？你真的能够做好这个工作吗？那或者是另外一个又可以拿来类比的例子是，大家如果记得，就是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当初辞职的时候，她的说法是说，因为她想要回家花更多时间陪伴她的家人跟小孩，当时她所受到的体谅跟甚至是称赞，甚至是许多荣光化的语言。我这里不是要批评郑丽君的个人选择，但我要讲的事情是，你看我们对于女性跟家庭有多么固着的想象跟一种刻板的道德标准。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女性真的参政的时候，女性要面对的一个是刚刚前面讲到的私德上面的标准，就是你连下班约个会都好像是背叛了选民一样。另外一个是你要面临的是表现上的标准，就是好像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你就必须要表现的说你可以比，再次打瓜壶，比男人更男人，你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然后一旦你呈现出来了某些过去被归类成专属为女性的特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被放大。比方说在立法院打架的男性武术，但是当年罗英雪因为在被质询的时候情绪反应比较大，就被说什么是泼妇骂街，然后甚至就会有网红在脸书上讨论说，哎呀，哪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去拉罗英雪的肩带，这一类的带有某种程度贬低、某种程度侮辱，然后把女性的身体客体化的这种讨论。另外一个更基础的面向则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旦一个女性出现在公领域，她的本身的动机跟表现就会被质疑，然后就会被检讨。像刚刚讲到这个出现在716游行然后拿着反柯文哲标语的女性，他就会被抓出来检讨说，诶，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动机？你是不是职业学生？年纪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在当年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女性参与者是怎么被讨论的？当年中天电视台做了多少一个专题，是把在会场的穿着比较打瓜壶暴露的女性拉出来，然后在电视节目上以一种一方面扮演好爸爸一方面意淫的态度去讨论这些女生，说，哎呀，所以他们到底是 为什么来啊，为什么参加抗议还要穿成这样子啊，然后当时有多少对场内参与者性生活私生活的讨论。所以你看，女性要参与公共领域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多层的障碍跟敌意。
另外就是其实关于在什么议题上面打括弧应该或是可以由女性来参与，我经常觉得也是非常随心所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所谓居住权或是司法正义好了，有没有女性参与，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希望有女性的参与。但是即使我们今天不单看这个司法权跟居住权的情况，其实女性很多时候是被跟某些特定或说被认为适合女性的议题是绑在一起的。女性真正关心的话题，它不见得会被认为是一个适合由她来讨论的话题。又或者再换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像最近因为 MeToo 运动的缘故，性骚扰的这个议题应该是有非常多的人，可能是不分男性或是女性都在关心这个议题。可是或许是在我接触到的人之中，我发现女性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这样一个高热度许多人在关心的话题，然后又遇上了比如说刚好有这个修法的时候，但大家有没有看一下那个修法的时候当天很多的这种质询跟发言，哇，我真的叹为观止耶。那如果说女性被认为应该要来关心这个话题好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女性如此关心的话题上面又受到了什么样子的对待呢？当然啦，馆长当天是没有去参加这个场合哦，可是我也跟各位说，我那天看到一个脸书上面的贴文讲到馆长对于性骚扰的言论，我也是觉得叹为观止啊。他承认说他的员工男教练性骚扰他的女教练啊，我讲承认其实不太精确啊，因为他的说法是什么，他的说法是说，哦对啦，意思是说他的男教练就是会这样碰他、会这样摸他，会拨他裤子什么什么。然后但是馆长怎么说的，馆长说意思就是说在喝酒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又没有插进去算什么强暴。那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议题谁来参与，怎么参与，当天的参与度如何，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跟原因跟可能性。可是女性所面临的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的动辄得咎，参与也好或不参与也好，我们首先遭遇的是恶意的揣测。没有人想要去了解说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或是因为那样或是怎么样，我们得到的直接就是一句话，就是哦，因为你们女生不用买房，所以你们不在乎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也还蛮在意买房的、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就算在台湾我也不会去参加七一六的这个游行的。
说一句小心眼一点的话，大家还记得在 MeToo 刚爆发的时候，网络上有一些阴谋论的言论是说，哎呀 MeToo 运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是为了要转移叉叉叉事件的注意力，然后呢 MeToo 事件之所以这时候爆发是为了要政治斗争等等。当关乎于女性的议题发生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种质疑，就是啊，这背后一定有额外的动机，这一定是有其他的目的，而不是就是这真的是关乎于女性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那如果我们延续这个讨论的思路，我是不是也可以说716游行之所以办在716，就是为了要转移 MeToo 运动吸引的注意力呢？我也可以很阴谋论的这样讲啊，怎么就没有人会往那个方向想呢？这当然是任性的话啦，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娜娜说，大家可以看到女性在政治参与上不只是表现会被检查，议题的类型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跟检视。 某些只关乎于女性的议题会被视为是不重要的，然后某些女性在表达在意的时候会被指称说，哎呀，你暂时不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要相忍为大局。然后当女性主动对于另外一些议题发言的时候，女性的意见又会不受重视，会被说，哎呀，但这件事情你又没有经验，你怎么知道。然后但是当女性不在意那些议题的时候，又变成是一种女性本质上的错误，就是说，你看吧，女人果然就如何如何如何。这已经不是双面刃，这已经就是一个四面都是刀的一个处境了呀。
刚 V 太太讲话的时候，我也基于好奇，我去看了一下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网站上所能查到最新一届以及最新一会期的委员名单。嗯，我能说我意外吗？韩兆伟、蔡适应委员在内，这个委员会一共有14名立委，一共只有3名女性的立委在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诶，我也蛮好奇的，大家怎么没有来关心一下这个里面女性参与这么少啊？就以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的立法院女性的委员已经达到40%几的比例哦。3×13应该没有达到40%几的比例吧。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怀一下哦，这也是女性参与很少的情况哦。
这一阵子这些讨论啊，老实说让我还蛮伤怀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已经讨论非常非常非常久了。你看像我其实随便都可以举出一些10年前的例子告诉你，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发生过，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已经面对过了，但显然是没有的，显然是我天真了。
比如说10年后我们还居然还在讨论柯文哲究竟艳不艳女是吗？
对，譬如说这样子的状况。这一阵子关于柯文哲这个艳女的讨论啊，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会发现我们还是在面临一些很基础的关于艳女情节的误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人在反驳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说，但是柯文哲很重用女性啊，他雇佣了非常多的女性员工。那这就要再强调一次的事情是，艳女情节当他被个人在操弄的时候，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消灭所有的女性。其实同样的辩驳当年川普也用过，就是川普当年被指控艳女的时候，他也说，哦不，他一点都不讨厌女性，他非常的爱女性，不然他的公司就不会雇佣这么多女性主管了。但是艳女情节的根本功用从来就不是在于消灭女性或是排除所有的女性，艳女情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女性安守本分，要让女性去遵从父权社会里对女性的角色规范跟行为义务。所以对于相信这一套意识形态的人来说，他当然不希望所有的女性都消失啊，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女性去继续执行那些应该由女性执行的义务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是女性可以符合他们心目中那个父权社会底下理想的道德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下，一个所谓的艳女者，她其实她身边还是有很多可以获得她打刮胡看中的女性，只要这些女性符合她心目中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她们就可以从她身上获得某种认可跟福利，因为这是父权社会最基本的一个运行方式，就是胡萝卜跟棍子嘛，奖励那些守规矩的女性，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女人。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想花太多时间讨论柯文哲，因为我觉得讨论一个单一个案并不是那么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柯文哲的案例确实是一个很清楚的例证，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艳女情节，尤其是公领域里的艳女情节。柯文哲他其实说真的就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然后比较因为太过典型所以比较容易吸引注意力的状况。事实上在政治领域里 和他抱持着类似想法，然后和他做同样事情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检讨柯文哲本身并不是重点，但是我觉得柯文哲本身的言行还有他的支持者对于他的辩护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我们在看待厌女情节的时候必须要更为谨慎小心的地方。
嗯，我自己对厌女的理解，我先说哈，这个比方可能不会完全的精准，但是我发现通常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比较不会进入理解厌女机制的一个误区，就是首先厌女并不是喜好的问题，它是一个机制。然后再来就是我在理解厌女的时候呢，我经常会把它就是跟制度性的歧视连在一起来思考。所以就像 VTech 刚刚讲的，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其实它并不是说哦，我要让所有的女性都进不到这个系统里面来，或是都无法得到好像某种程度的一种认可，他要的是去建立女性很难被认同，很难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的一种情况。打个比方来说，甚至于呢，很多时候会有那种因为你在某个地方可能表现得特别好，特别的符合这个系统某些运作的规则，所以我打刮胡特别加奖你，让你好像变成我们这个小圈圈的一份子的这种状况。所以还是要说啦，厌女不是就是喜好的问题啦，那如果厌女是喜好的问题，我们不就没有直男的问题了吗？所以哦，就是很多时候包含其实我们在讨论像今天所谓的这个敌意环境，它也是这个厌女机制的一部分，透过这种不友善要把女性排除出去，让女性无法来接近这些场域。也讲了很多次，每一次我们都在说其实啊，要打造更友善的性别环境，打造更友善的政治场域，所有的话题到最后大家几乎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一方面我觉得很不幸的是，到现在来看其实我没有看到很大的变化，那但是我也会想要尽量的往好处去想。好处去想就是其实台湾已经有很多女性是顶着这种敌意的状态去尝试参政，去尝试进入政治，然后并且我们现在也达到了至少在立法院有超过 40% 的女性议员这样的情况。那这一些人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参与，我相信会带动更多的年轻女性，会鼓励他们，会为他们起到正向叙事的作用。那期望就是能够从这个地方开始，或许以后渐渐的当我们有听到了更多这种关于女性参政的困难，女性参政所遭遇的不友善的时候，因为被明确指出来了，所以可以渐渐的去修正跟纠正他们。
对，选举要到了，所以我最近有点烦恼，因为可以想见就是接下来还要遇到多少这种让我觉得很心塞的讨论。但往好处想，接下来可能我们每一集节目都不缺题材了。
我们也可以先来预约一期就是 BL 的节目，让我们逃避一下就是这些很心塞的话题。
嗯，对，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是一样，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好奇，然后有任何的主题想要跟我们讨论，都欢迎你留言或写信来让我们知道。好，同样的也希望你可以为我们留下五星评价，然后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然后或是在社群网站上分享我们的节目。就我发现最近脸书的触及率真的是低到一个非常的惨淡的状态。
脸书又把那个粉丝页的触及率调降了，就是已经降到一个我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还是要贴脸书的程度。
对，所以请大家帮我们口耳相传一下。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